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Tuseng Posung Sinwan.
Sinwan Tiao, 第一, 印尼旅游部与印尼组河内合作, 抓住越南游客。 第二, 印尼科学院举办纪念日本与东盟 45年合作研讨会。 第三, 乌克兰帮助巴黎容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代表团。 第四, 总统要求立即执行宪法法院裁决。 第五, 总统希望有远见的资源保护法案。 第六, 印尼外交部长表示印非论坛是增加与非洲密切的严重性。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 印度尼西亚旅游部与印尼驻河内大使馆举办 2018年的 Sales Mission Tobalik Destination 2018年托巴胡目的的销售人物，是为了增加越南游客访问印尼的数量的直接推广活动。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 龚时贤，印尼驻河内大使馆的代表 Suryana Sastradirja 表示那件事， 2018年托巴胡目的的销售人物 是在河内 Apricot 酒店 本月2日举办的。 由来自雅加达、西加瓦、惹惹和巴厘岛的印度尼西亚旅行社的几名代表， 以及越南和内的38名旅游营营职参加的。 Suryana Sastradirja 表示， 2018年托巴胡目的的销售人物 成功创造了670套旅游套餐， 假以仅2月为15.6亿印尼盾， 约合143.820美元。 同时，第一市场开发部副部长、第一局域旅游部 Masruro 表示，该托巴的社民提供的各种具有吸引力折扣的旅游套餐，为进入辽内金岛省的游客， 仅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新山，旅游套餐包括到辽内岛多伦票价、住宿、高尔夫活动、塑料、果物等等。本月4日，舟山雅加达的印尼科学院礼堂，印尼科学院主办日本东盟合作45周年有关的座谈会， 日本和东盟建立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建立的将合作关系。印尼科学院的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Firmanur 表示， 日本与东盟的合作重点是印度洋太平洋自由开放的战略，是对实现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 据他介绍，该战略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在亚非之间连接，是从而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来自日本Keio大学的政治研究人员、印尼科学院政治研究员 David Fortuna Anwar 和日本驻东盟社团长 Kasum Sunaga 也主席座谈会。 巴厘岛作为5个城市的5个机场将被截掉，以适应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代表机。交通部的民航总监 Agusantoso 在雅加达还是东州布达罗周二表示， 该5个机场即在 Banyuwangi、 Sisui、 Lombok、 Solo 和 Makassar。 Agusantoso 表示， 特别在巴黎 Ngurah Rai 国际机场将增设停止位或飞机停机位，以容纳主席国际会议的客人和代表的飞机。然而在努拉莱加设飞机停止位被认为不足以容纳数以万计的游客，包括嘉宾和代表会议。 因此 Solo 和 Banyuwangi 也将增加停车位，而在其他城市的机场只会利用空差找等旅飞机，因此从其他机场增加飞机停车位和容量，以及可容纳约180,000宾客前面。因为总统 Joko Widodo 下令内政部立即执行宪法法院有关人口管理的决定，即总统宪法法院关于在身份卡和家庭卡上写全能上帝的信徒的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因此政府必须采取快速步骤实施。以本月十日周三也加大总统办公室在阻止相关宪法法院之后的人口管理的那个优先会议上， Joko Widodo 总统表示那件事，总统人口管理系统应当协调配合，并且听取各方意见。
Terkait dengan putusan Mahkamah Konstitusi tentang pencantuman status penganut kepercayaan terhadap Tuhan Yang Maha Esa pada KTP dan KK.
相关将把全能上帝的信徒载入身份卡和家庭卡的宪法法院裁决。我确认法院的裁决是最重的和有约束力的，所以政府有义务进行判决。为了实施这些一条，我请内政部停止来自现有宗教组织的隔离与相关方的意见。此外，总统要求他的工作人员加快电子身份证服务，这可以通过颁布一项可以鼓励交属服务的内政补偿条例来完成。总统还要求立即实现单一的综合身份系统，并赋予现有的人口数据和新增信息。与此同时，宗教事务部长Lukman Hakim Saifuddin 解释说，那个有限会议同意内政部将立即为信徒专题准备身份证，据他介绍，为信徒提供身份证不会影响在实际流传的身份证。同时2018年地方首府选举后，内政部将给全能上帝的信徒提供特别的身份证卡。本月十日周三也加大总统办公室 Joko Widodo 总统主持了那个的优先会议，讨论生物资源保护积极生态系统法案。在他的指导下，总统兼职他的工作人员在每则法律讨论时始终坚持1945年宪法，即总统说，这是为了避免将要批准的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养护法草案中心审查。此外，总统希望国会倡议的草案法可以成为有原件的规定。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的生物财富的潜力。
Sebelum mendengarkan paparan terkait daftar inventaris masalah yang akan menjadi
在听取相关印尼政府相关该法案的立场的讲述，我要强调，成为在每次相关法律的讨论上的参考是1945年宪法，因此包括生物资源积极生态系统保护法案在内的任何法案都不应与1945年宪法相抵触，那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走廊，不要在宪法法院的司法审查中实际来回执行该法后。关于这个众议院倡议法案，我希望有远见的看到他，期待并看到这个国家进步的附加价值。同时，环境和林业部长 Siti Nurbaya 表示，在那个有限会上， 总统要求环境和林业部深化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护法草案。据他，他的方将探讨法律草案的哲学方面。及其于1945年《自然资源管理宪法》的33条的关系。西图努巴亚也报道，迄今为止隐形的自然资源保护的表现。印尼外交部长 Retno LP Marsudi 表示，印度尼西亚非洲论坛是印度尼西亚加强与非洲大陆一些国家已经良好关系一种形式的认证。如安达拉通讯社报道， Retno Marsudi 表示，印尼于本月10至11日在巴厘岛组织2018年的伊印非论坛。这个非洲国家的部长计划参加此论坛，其中一个来自象牙海岸。本月4日星期三，在雅加达莫德卡宫，北统约科维多的总统接受是以特名捐捐大使向国家元首递交捐捐证书以后， Retno Marsudi 表示那件事。他提到印度尼西亚将向非洲国家提出的贸易和投资领域之一是战略性工业部门，如提供 CN235 多功能运输机的 PT Dirgantara Indonesia。 各位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些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